法律界人士认为，彭立法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他的抗议行动并未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不应该被关押，不应该被强迫失踪，他的家属更加不应该被无端监控。有人权倡导者指出，四通桥事件播下了后来群起响应的白纸运动的火种，开创了首次民意迫使中共改变政策的先例，意义重大深远。美国之音从中国境内多个消息来源系得知的可靠资讯包括：一、彭立法仲系生存，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关押的地点，当局至今仍未有递送任何同佢嘅案子相关嘅法律文书，以及佢嘅家属亲友无法为佢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彭立法的妻子韩阳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目前仍然在北京，他们每日上班下班和上学下课都由专车接送，走到哪一处都有当局的人员跟随护送，个人的手机都已经是被收缴，只能够使用当局配发的手机，或是将他们的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第三，原在北京经营小企业的彭立法外父韩月慈，目前由公安局安排到大兴区一工厂务工，由单位管吃管住，实际上就是遭到监控。他的老伴目前在吉林大女的姨家。韩阳有两个姐姐，大姐以及姐夫在学校任职，二姐在国营电厂是工作。四通桥事件之后，办案人员曾经到他的工作单位调查。彭立法的兄弟姊妹都是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后都是遭到警方的传唤问话，彭立法排行老五，他父母已经是病故，早年从山东东营地区搬迁到泰来落户。有中共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认为，彭立法去年在北京开中共二十大前是呼吁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事件在中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巨大，当局为减少影响会依照惯例将他遣返他的原籍黑龙江省系羁押，但是不排除他仍然是在北京等候处置。接近彭立法家族的一位消息人士披露，彭立法被捕之后，他在泰来老家的亲人都是被当局调查问骂，被采取隔离监控措施，过年期间亦都被禁止参加家族聚餐，不准互相谈论同彭立法有关的事情。消息人士表示，老家的亲人得知彭立法出事之后被吓懵了，打电话向外地亲友问询了解情况，但是稍后中断了联系。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希望是家族当中有人明确地表示需要外界关注声援的希望。媒体持续的报道彭立法和他的家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事实。在美国的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指出，彭立法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作为家属是受到株连，他们被监控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特别需要注意的，他的家属，他的妻子韩阳和他女儿。
梁少华表示，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彭立法的家属、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受到非法拘禁，这种行为属于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的连坐行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有连坐，中共建政初期那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态也都有这种的操作，但是在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在法律上有一定的进步，这种行为已经是销声匿迹，反而在习近平这个时代，这种连坐又开始死灰复燃，是完全没有是法律依据，是一种流民黑社会的行为。关注彭立法的海外活动人士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发现彭立法老家农民以及村委会的电话号码全被屏蔽，甚至当地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亦都不对外公开。目前居住在荷兰关注彭立法行动协调人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负责人林生亮分析认为，志愿者以及消息人士最新发现的情况印证了海外活动人士之前的推断，即是同彭立法老家的亲属以及同村的居民甚至是派出所公开电话都是被加密或者是不予显示。林生亮仲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位自愿前往彭立法老家探望他的家人的解放军退役军官接近村庄的遭遇拦截失联的情况。 林生亮分享了视频以及文字记录，显示9月27号一位名叫彭毅平的退伍军人在乘坐出租车进入泰来愿景之后，在距离目的地大约是10公里处发现前方公路被大石头是堵住，说是道路施工，司机是被迫晓行，他发出了到达齐齐哈尔市勤俭村的视频之后没多久就是失联。据说当时司机是开车进村后之后问路，打听彭立发家的房屋位置，不料他是问到一名便衣人员，彭毅平随即是被捉，手机被抢走。林生亮仲透露，有些中国境内志愿者为了寻找彭立发以及他的家人的下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长途跋涉，有时在一些敏感地点会遇到警察半夜进入投宿处是盘查外地旅客。在海外的一些志愿者参加林生亮主持的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发起的营救寻找彭立发行动。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居住在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立陶宛等欧洲国家的刘栋林、廖柳燕、孙容新、黄亚彤、戴业莹等义工亦都寻找行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其中包括在社交平台发现了彭立发亦是妻女和亲友的一些的旧照片，有很多人是浏览。志愿者和消息人士还提供了关于彭立发事件以及他的家族警方的诸多其他的信息，美国之音正在审慎地逐一核查甄别，或者是请专业人士分析鉴定，将根据事态发展跟进报道。一年前，彭立发四通桥上是振臂一呼，目标直指有迹象显示准备无限期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首脑，以及他执意坚持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动态清零政策。坦然面对前来捉捕的警察，松容就步。现场视频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的震撼，大小官媒对此刻已是噤声。后来连四通桥这个地名亦都是遭到删除，百度地图上面查不到四通桥。有网友认为，这个同一个半月后成为白纸运动重要现场之一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遭到拆换的做法是有异曲同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彭立发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发在中共二十大以前舍得一身窝，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大智大勇，独自一人在四通桥上将苦难中国民众的声音是传递给全世界，发起了鼓舞社会大众向专制政权说不的改写中国历史里程碑的事件。
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逼在绝路上的中国民众的心声。
周峰所表示，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的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迫在绝路上的民众的心声，点燃启动了白纸运动。在二十大前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以一己之力在四通桥上发声抗议，坚持半个小时，在他被捕以后亦都能够以各种的方式发出他的政纲和号召，他已经成为了苏治极权时代中国民众反抗暴政的传奇代表。正是因为他的声音在海外到海内是蔓延传播，导致了最终全国范围的白纸运动第一次用民意迫使中共改变荒唐暴虐的清零政策。前中国律师梁少华冇几耐之前在中国之春网站就彭立发的案发表了公民法庭律师组法律意见书，指出中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都是规定国家主席属于是任期制的公务员，受人民监督，在任期内可以被罢免。彭立发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是相关法律的赋予的监督权。梁少华认为，彭立发是案件是至今为止一直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他这个抗议行为针对极端荒谬危害国计民生的清零政策，要求罢免习近平相当于当众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但是当局很难定罪。
他发这些东西呢，不 中国那个宪法上也有相关的35条有规定，说言论自由的保护呀，以及公务员法也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的。他提出的口号呢，
梁少华表示，佢发呢啲嘅嘢，中国嘅宪法上边亦都有相关嘅35条有规定。话言论自由的保护，公务员法亦都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他提出的口号没有特别的极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他喊出的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喊出要推翻共产党，要推翻社会政权，这个是没有，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很难给予他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的罪名，所以一年的时间就是举棋不定，就没有好像其他的一些案很快就安一个罪名判得非常之重，他是没有，现时最终可能会做一个寻衅滋事类似的这种罪名，但是从法律上他亦都站不住脚，看他的口号以及他那个标语，他都是一个非常之克制的讲法，包括反动态清零要吃法，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呼声，可能唯一一点又令习近平以及中共非常之不高兴的，就是他们喊出了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这个可能令到他们非常之不好看不好办，单从这个口号他们定罪也都很难定。梁少华在法律意见书当中指出，关于声称习近平为国策属于他的个人专点，如果是习近平认为彭立法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可以根据中国民法提起名誉权的侵犯之诉。无论是彭立法主张结束新冠大清零运动，或者是主张罢免习近平，这个声系称习近平为国策都是不涉及犯罪，中共警方是属于非法捉捕。梁少华认为当局秘密关押彭立法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国刑事法诉讼法，以及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规定。
强迫失踪一年多，他根据那个包括中国的刑诉法也有明文规定的，刑诉法包括拘留多长时间啊，逮捕多长时间，应该通知家属。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关在哪儿，以什么罪名。
梁少华表示，强迫失踪一年多，根据中国的刑诉法有规定，包括拘留、逮捕多长时间，应该是通知家属。到现时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是关系哪一度呢？什么罪名呢？司法途径走到哪一个程度呢？现时亦都是无律师，都是一个黑洞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诉的规定，亦都违反了国际保护所有人的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这样都是处于一个违法的状态。另一位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当年作恶的纳粹分子以及是盖世太保战后受到清算为例，呼吁办案的人员善待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独裁政权啊，他可能是千秋万贯代的，因为之前那个纳粹特别厉害，然后呢迫害了很多人，那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遭到清算。
梁少华表示，这个独裁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因为之前那些纳粹特别厉害，迫害了很多的人，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清算，中共这些人包括基层作恶的人最终都是要被清算，就是说你做过什么的事情仍然是要本着法律本着良知去做，如果你将这些法律抛弃了，良知亦都抛弃了，仅仅是有上级的命令，并不能够为他所作所为免责，最终都会遭到清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